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31篇19节到32篇4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大卫信靠神以及大卫的认罪和得蒙赦免。神向敬畏他的人施恩惠，虽然有时候我们未必会看到，但是当时间一到，神的恩惠就会清楚的显露在人前。诗人说，在他荒忙无主的时候，心里面以为自己已经跟神是隔绝了，怎知道当他呼求神的时候，原来神仍然在那里垂听。诚实人所指的是力求做到德行纯全的人，至于骄傲的人就指不肯谦卑倚靠神的人，他们都是属于恶人，因为偏行己路，信奉虚无之神。对照诗篇第51篇来到读诗篇第32篇，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诗篇第51篇是悔罪诗，大卫表达了被神赦免的欢乐，神已经赦免了大卫对拔士巴和乌利亚所犯的罪了，因为大卫向神认罪。而诗篇第32篇就记载大卫的认罪、神的赦免以及他的罪被遮盖之后蒙神赐福。当时大卫就许愿了，如果神赦免他的罪，他就要将神的道来教导众人。所以诗篇第32篇不是悔罪诗，而是悔悔诗。诗篇第32篇的诗的主题是悔悔诗，这个呢是一个述语，或者在讲着这首诗的目的呢，是在于要令人得智慧、得聪明，提高人的生存能力或者是成功的机会。神愿意赦免罪人的，赦罪是神慈爱性情的一部分。诗篇第32篇1至2节就揭示出神赦罪的几个方面，包括赦免罪、遮盖罪、不数算我们的罪。保罗在罗马书4章7至8节当中亦引用了这些的经节，说明我们通过相信基督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赦免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32篇的内容。诗篇32篇5节记载，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正如这首诗第一节所讲，唯有神能够遮掩人的罪过，信徒是应该向神坦露一切的。约翰一书一章9节记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段教导对于你对于我都是好好的提醒。大卫在这里提到自己所犯的罪，于是他就见证了一份的恩典，认罪的人经历从神而来的赦免。诗篇32:6记载，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这句当中提到的时候并不是讲紧神的空闲时间，而是说人的灵魂有所准备的时机。神一直是敞开他的心怀等待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的灵魂诚实地回转，机会就会出现了。当大卫提到大水泛滥的时候，我认为呢，这里他是指挪亚时代的洪水。洪水泛滥的时候，挪亚一家是在方舟里面，洪水毁灭了一切，而因为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就得蒙神的保守了。审判的洪水并没有伤害到挪亚一家，而将来呢，是会有另外一次的大审判的。不过那次的审判呢，不是洪水，而是烈火。那到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诗篇32:7记载，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四面环绕意思是环绕住、笼罩住，这个是神的保守。因着神的保守，令人很自然的流露出颂赞，于是人就被喜乐之歌所包围了。诗篇第32:8，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如果你要神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其实你是必须先同神非常亲近的。现在神就用了一个很幽默的比喻，诗篇32:9记载，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雀环臂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人呢，是不能够好像牲畜一样，被你所强制，或者绑住条绳拖来拖去。根据创世纪记载，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应当主动地来到这位又公义又慈爱的神面前。很多基督徒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好像在太空漫步，但是神就会透过他的主权去引导我们，好像我们在以斯帖记所学习的情况一样。神会将一个不愿意让神引导的信徒比喻成为一只很顽固的驴马。有一个听众曾经跟我这样分享，有一次他拜访朋友，他朋友养了一只驴仔，他们就将驴仔套在车上，打算坐这个驴仔所拉的车去探望另外一些朋友。一上车，驴仔的主人就拿一支长木棍敲下那只驴的头。我认识的这个听众就问朋友了，到底在做什么？他朋友回答，我要敲醒他，引起这只驴仔的注意力。原来我们很多人就好像这只驴仔一样，是虽然敲下才会醒。难怪圣经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雀环臂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诗篇32:10-11记载，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满有慈爱愿意赦免的神，令罪人得蒙他的宽恕，得着永恒的幸福。 圣徒是应该脱去罪的重担、良心的痛苦和对刑罚的恐惧，去过喜乐的生活，并且用新歌来赞美神的。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记载，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跟着看诗篇的第三十三篇。诗篇三十三篇是被救赎的百姓所唱出的赞美诗。神是创造主、全能的掌权者，所以配得重赞，因为他崇高、有无限的恩典而配受赞美。这里是诗篇第一次提到乐器，这首诗篇的作者呢就不详了。诗篇三十三篇第一节记载，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诗人在重赞之前首先规定有资格赞美神的人，是讲的义人。义人就是指律法上被神所认可的人，正直人是指态度诚实的人。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欢乐，这一首是很美丽的赞美诗，听起来好像大卫所写，亦可能真是他所写。诗篇三十三篇二节记载，你们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琴歌颂他。赞美神呢，就是如此合宜的事情，又是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人都应该使用那些音色最甜美、品质最优良的乐器。当时呢所指的会是竖琴、十弦琴来到去作为伴奏。诗篇三十三篇三节记载，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声音洪亮是指唱诗的人那种火热的情感。至于巧妙呢，就是说尽所能地诚实的重唱。唯有真正的圣徒才能够献上真正的赞美，所有圣徒都应当尽心尽意地来到去颂扬神。真诚的重赞是能够荣耀神，亦都能够为人带来新的祝福和新的喜乐。有好几首的诗篇就提到将来我们是要唱新歌的。我在想，当唱新歌的时间到了，那段时自然就会有新的歌者出现。那个时间我们会有新的身体，所以可以一起唱出新歌。启示录五章九节记载，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诗人劝我们要唱诗赞美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将来我们都要在天堂唱新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启示录十四章三节记载，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将来呢是要唱新歌的。在这节经文里面，诗人就说要弹得巧妙。如果你可以在一班人面前来到唱歌呢，我想你是应该唱得好好的人来的。就算你可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你都可以唱出好的歌声。并且你要确定你的声音是来自圣灵的恩赐，神要使用你的歌声来到去造就教会，令教会得益。否则的话，你所唱的会变得徒劳无功。另一方面，如果你的音调不高，你其实不应该勉强去唱高音，否则呢结果都是徒劳无功。诗篇三十三篇四至五节记载，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作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请注意，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 所指的是神创造的工作。主耶和华既是庄严的、仁义公平的神，亦是满有慈悲的、怜悯的慈爱之神。神的爱并不是没有法则的一种溺爱，神亦都不是一个没有慈爱可言的冷漠的法官。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三十三篇六至九节记载：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履，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拥有良善圣洁的性情，亦拥有实行旨意的能力。诗人并没有提到神独特的战争技术、知识、特定行为，他只是提出神话语的能力。这样就暗示耶和华是全知全能的神，和言行不符的人是不同的，而神的旨意亦必定成就。耶和华的话语能够给人有能力。当神发出命令的时候，他就创造了大地。根据创世纪一章三节的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电能、电子，这些都是有能量的，全部都是神的话语所创造出来的。当神一旦发出他的命令，受造之物就形成了。至于蔬菜、动物、人类，全部都是神发施命令所创造出来的。神的话语是具有何等惊人的能力呢？其实我不知道神是怎样做到的，不过我就知道一切都是神所做，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诗篇三十三篇十至十一节记载：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人类历史当中，邪恶的列国一直都在勾结，要阻挠神，毁灭神的子民。但是正如某一位学者他所说，鼠辈和匪类最好的计划亦终必失败。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他们是往往会出现故障，神最终令到他的仇敌所策划就算最聪明的阴谋都好，都要落败。没有人能够阻碍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总是最后的胜利者，而他所计划的终必实现。这段经文里面，诗人将第十节的列国的筹算和第十一节的耶和华的筹算是作出对比的，而第十二节就强调人只能够依靠永在的神。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记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因此蒙福的道路就是同神合作的道路，承认耶和华神的国民，他们是快乐的，他们就是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民。诗篇三十三篇十三至十五节记载：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掌管住仁义和公平，又满有恩慈和能力的神，是在这里察看着世人，亦都深深感受到人是应当严肃、良善地去面对他的生活的。神观看世人，看着你，看着我，是没有人可以逃避得到神的眼目的。 诗篇三十三篇十六至十七节记载：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那些远离神的人是依靠着属世的权力、勇武，看来好像威力强大，守护着人生，但是毕竟不可能带到给人有永恒的安息。在这里诗人就说明属世手段和策略其实是无常的，他要表明唯一的拯救者乃是神。拿破仑曾经讲过，他说神会站在军力最庞大的那一方，不过事实证明他错了，因为在滑铁卢之役，拿破仑是有最庞大的军队，不过他打败仗。同样，不是哪个拥有最大的武器，神就自然会站在他那一边。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至十九节记载：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神对圣徒有着好像父亲一般的眷顾和慈爱。在饥荒中存活当中讲的饥荒，就是指圣徒所遇到的身心灵的各种患难。而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这种饥荒就意味大审判之日了。这段经文是表明神在信徒经历痛苦当中所给予的安慰，并且在他们患难当中要成为他们藏身之所。诗篇三十三篇二十至二十二节记载：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经文当中，诗人以恳求和颂赞作为诗歌的结语。第二十至二十一节，诗人表明要更加仰望，更加重仰神。二十二节，诗人恳求神赐下更大的恩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恳求，都称颂。这一种就是圣徒与神相交的最直接方法了。当我们相信神的圣名，我们的心是会欢喜快乐的。我建议你浸沉在诗篇当中，好好的研读诗篇，这样不但能够安慰你的心，亦都可以帮助解决你很多的问题。神的话语对你必定是大有益处，而神的话语亦是非常丰富的。跟着下来，诗篇第三十四篇的研习。诗篇三十四篇是大卫受到圣灵感动所写的，标题是大卫在阿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追溯到大卫的遭遇，就是当扫罗王追杀大卫，大卫逃亡，不断在调换山洞，到处找地方来到去躲避追杀。他又躲埋过在死海南方的旷野，在那些地方要生存其实很不容易。大卫保住他的性命，不过就觉得自己身心疲乏，亦信心软弱。他想呢，唉，这次真的死定了。于是呢，他就向西逃亡，一直走到去非利士人那里。非利士人的王那阵时收留了大卫，但是王的手下呢，有很多人是不信任大卫的。因此大卫知道在敌人的地方呢是相当之危险，他就呢故意的诈傻扮懵。当王见到一个疯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亦觉得相当的厌烦，所以呢最后就将大卫赶走，这样就帮助大卫逃过一劫了。当大卫逃走的时候，他回到以色列的旷野那里躲起，他可能呢是睡了在一个相当安全的洞穴里面，心里面就想，唉， 其实我应该要信靠神嘅。嗱，当我哋重温翻呢个历史背景嘅时候，再嚟读呢一首诗篇咧，我哋可以更多嘅从大卫个人经历嘅角度咧嚟到去思想当中嘅内容。呢一首诗系大卫称颂神以及表达自己对神信心嘅诗歌，特点就系不以感恩同称颂嚟结束，而是附加了对会众的见证、劝勉、教训。整首诗歌浸淫在感恩的氛围当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圣徒的劝勉。诗篇三十四篇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诗人不是利用他闲暇的时间偶然纪念下称颂下神，他决志一生献给神，赞美神。当你遇到困难，又会不会觉得沮丧失望呢？那大卫都是这样，他一直在逃亡，好像没完没了，他都灰心的，他心想，唉，总有一日我会被杀。但是大卫也都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在风和日丽凡事顺利的时候去赞美神当然容易了，不过遇到困难呢就变得不容易了。不过大卫仍然是说，赞美神的说话必常在我口中。诗篇三十四篇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大卫有一种好好的态度，他要为神作见证，因耶和华夸耀。这里的夸耀并不是指人为的优越或者骄傲，而是指到很谦卑地将荣耀归给神，信靠神。诗人这里的告白和新约时代信徒指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一种的态度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